刚刚弟兄交通的时候，里边真的我心我灵立即兴起赞美哈，就是从讲到人的魂的教育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说神的创造是何等的奇妙啊，我们的魂的教育这么丰富哈。其实弟兄讲的，如果每一点都有很多很多的细点可以挖掘哈，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其实这些点呢都一一带过了。那有一点呢，刚刚弟兄也提到了关于专注力的培养啊，我补充一下，那个专注力啊，我们都知道是非常重要的，它实际跟孩子的心思情感意志都是相关的。一个专注力好的孩子呢，他的学习效率是高的啊，并且呢，一个孩子啊，他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做一件事情，专注的做一件事情以后呢，他不但不疲劳啊，反而他的精神是旺盛的，而且他非常喜乐的，非常满足的，很自信的，很有成就感的，啊，那前面也提到了，一个专注力好的孩子呢，对他的意志的形成、自律的产生都非常有帮助的，啊，那有的家长经常问说，哎呀，怎么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呀？我是不是要给他报什么专注力的学习班呢？或者请什么老师啊？实际上呢，专注力的培养呢，是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逐渐的建立起来的，啊，所以这个专注力呢，如果说培养的最好的时间是0到6岁，实际上从孩子出生就开始了。如果你孩子上小学以后，你再培养孩子专注力，真的是很困难了，不是说不能，但是很难，很不容易的。那孩子的专注力啊，其实与生俱来的就有不同的，啊，有的孩子他天生的，他基因里就专注力就好，那有的孩子就差一点。但是呢，专注力的培养呢，实际上后天影响更大的，先天有一点差距，那个先天的差距我们没有办法的，我们能做的很少，但是后天的培养是非常有帮助的哈。那对于0到6岁的孩子啊，我有几点的建议啊。第一个呢，很重要的就是给孩子自由和孩子给他机会，让他能够独立玩啊，独立不但能够独处，而且能够独立做事、独立玩的能力是很重要的。所以小孩子他睡醒了，你不要马上就给他抱起来啊，让他玩一会儿啊。当3、4个月的小孩子啊，他你看他都爱看自己的小手、小拳头的时候，你不要去打扰他，他在那儿探索，在那儿观察啊。所以那个时候让他很专注的时候，让他专注的看。哎，他看好了以后，你再过去跟他讲讲话，啊，那第二点啊，就是一次只做一件事，比如小孩子吃饭的时候啊，很多家长真的为了孩子能多吃一口，真是各种花样都用出来了，给他看 iPad， 给他玩玩具，给他讲故事，然后呢，跟他做各种的游戏，哎，在孩子不经意的时候呢，多喂一口。好像是孩子多吃了一口，实际上呢，孩子错失了很多的学习机会啊，直接的影响他专注力啊。那再一个呢，他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实际他是一个工作循环，这里边学习有很多学习能力的培养啊。比如说他吃饭的时候，小孩他用手抓，或者是大一点他用勺吃饭，其实那就是一个小肌肉的运动啊，对他的手眼协调能力非常有帮助。那孩子在吃的过程当中，实际他就品尝那个食物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就是他的一个味觉的一个培养啊。然后孩子吃到肚子里以后，他的饥饿感逐渐的减少了，哎，最后吃饱了，他这个感觉啊，这个感觉力也是要在专注的时候才能感觉出来的。然后最后他可以做一个判断，我吃饱了，我可以下来了。所以他从吃饭的过程到下来，这是一个循环。好，所以如果这个家长用各种的方式来打扰孩子的话，那这个整个学习过程就没有了。而且这个吃饭，这个其实是吃饭是一种享受啊，一个过程，那你都给他破坏了。那第三点啊，给孩子选择啊，刚刚这个讲意志的时候，这个选择跟意志是很有关系的啊。那这个选择跟他的兴趣也很有关系，所以做家长的还是要了解一下孩子的发展啊。刚刚那个弟兄提到，0到6岁的孩子有吸收性心智啊。那吸收性心智呢，就是孩子的心智像海绵吸水一样，可以吸收大量的信息。 所以零到六岁的孩子学习能力是非常强的啊，所以你不要把孩子的教育啊，零到六岁给忽略了，然后好像孩子到小学以后啊才更重要，到中学、大学更重要。其实是最重要的是零到六岁啊，零到三岁是无意识吸收、潜意识吸收，那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讲那么多了。三到六呢是有意识的吸收，那并且呢孩子还有，零到六岁还有成长的敏感期啊。那大致的就是简单讲一下，有运动敏感期，有感官敏感期，有细小东西敏感期，有秩序感敏感期，语言敏感期和社会性敏感期。所以在他孩子成长的每个敏感期呢，是他最简单最轻松最精确的习得某种技能的时期。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合适的预备的活动和环境呢，孩子真的是事半功倍啊，是学习效率最高的。那所以加上你对孩子的这些呢有所以了解，在对孩子的这个成长的一些里程碑，好像到网上一查都能查到，有些了解以后呢，那我们要做的是为孩子预备一个丰富的合适的环境。好，你有这个丰富的环境呢，可能家长一定问说给他预备什么样的活动啊，我就简单的讲一下啊，比如说三到六岁，所以两岁以上的就可以给他预备一些开放式的活动，像乐高啊、积木啊，好，用笔啊、纸啊、画画啊，做一些手工啊、橡皮泥啊，好，这些都是开放性的。开放性什么意思呢？不是只有一种玩法啊。所以我知道国内很多人都在给孩子报什么乐高课，好，不需要报乐高课啊。那些很多或者六岁以前给孩子报什么艺术课，不需要。你报了以后呢，结果就给孩子都固化了，这个成人的固化思想哈，到后来孩子创造力都给扼杀了。所以那你读书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哈，所以有这些一些益智的活动呢，可以为孩子预备。但是一为孩子预备这些环境和活动的以后呢，你不要强制孩子每一个都要做，你要今天做这个你做那个，不是你去告诉他做什么，给孩子选择，他根据他的需要，根据他的兴趣，他选择了，比如说我今天我想做摆积木，那他自己选择的，他现在感兴趣，他就能够花很多时间做这个活动，反复的做，我搭好了我推倒再做，搭好推好推倒再做。所以有的家长觉得说，哎呀，那孩子半小时之内我给他多预备几个活动，其实呢孩子如果半小时之内做了五个活动和孩子在半小时内做了一个活动，哪个对专注力更好呢？后者。如果孩子在半小时之内他能够做一个活动，能够长时间做哈，反复做，很专注的做，那个对他的专注力的培养是非常有帮助的哈。所以我们有的家长不太知道啊，就是想让孩子，哎，你赶快你再去做个别的啊，实际是对孩子的专注力是有打扰的。那再一点啊，就是当孩子已经很专注的做活动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打扰，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孩子在画画的时候，这个孩子在学画画的时候，我们家长最容易，哎呀，给他支招哈，最容易看，你看你这画的，你这个线不直，你这个圈不圆，然后你画的这个图的颜色里出外进的，不但你给孩子的专注力给打扰了，而且呢，结果是什么呢？孩子不画了，妈妈画不好，妈妈你画吧。你看啊，很多孩子啊，你说，哎呀，你画画吧，我不会画，妈妈你给我画。基本上这种孩子都是经过妈妈训练过的，就是妈妈说你画的不好，啊，你都一个两岁、三岁的孩子，甚至是四岁、五岁的孩子，他就是他那个画法，不可能按照你成人的标准来评判，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当孩子专注做事的时候，我们不要去纠正他，啊，即使孩子真的写字哪个字撇儿捺写错了，你也不需要纠正他，这孩子就是在从不会啊到做不好，到逐渐的，越做越会，越写越好，越画越圆，所以他必须有这个过程。那当孩子专注的在做事的事情呢，我们不去打扰，所以孩子的专注力比你纠正要重要的多啊。那再一个呢，就是有的家长说，哎呀，我的孩子其实专注力很好的，他一坐那儿，看电视能看一个小时，一玩游戏能玩两个小时一动不动的，那我的孩子是不是专注力很好呢？其实啊，刚刚弟兄也讲了，这些电子产品不但对孩子专注力没有帮助，反而是极大的破坏。好，因为那些啊画面动得太快 所以实际上对他专注力是有破坏的，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是有很多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这些电子产品对孩子的专注力是非常有破坏性的。所以如果我们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稍加注意的话，或者有意识的在这些方面注意的话，其实对孩子专注力都是有帮助的。那很多家长说，那我孩子六岁怎么办呢？哎呀，其实对六岁以上的孩子家长，我真的有的时候，哎呀，也在想怎么办呢？那你不能，你说那六岁以后就不能再培养了吗？也不是的，就是难度大一点那我想来想去呢，我觉得就以下两个建议一个就是，如果你的孩子真的专注力不好那你也得陪，从陪开始。那这个时候陪和小时候陪不一样即使小的时候也是你不要陪着他，什么都陪着他。我们小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当然说晚上睡觉是陪孩子读读圣经一起讲讲故事一起谈论一下祷告一下，这个陪是需要的但是很多更多的时间是孩子独立的做事情独立的玩。那孩子六岁以后更是，如果他比如说他需要做作业，那我们就晚上七点吃完饭以后，七点到九点，那这个时候就安静的时间你怎么陪呢？你看你的，你看圣经也好，你看什么你的一些专业的知识，无论如何你在那看你的，他在那做他的功课。那如果他有一些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可以帮助他你绝对不是陪着他写作业，你不可能帮他写作业这一点注意。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是你陪着他那另外一个就是用规则了。孩子的专注力不好，做事磨蹭，一个小时能做完的功课他每天都要做到十一点影响睡觉，成为一个难处了，成为问题了，跟孩子要坐下来谈一谈，讨论一下怎么办，定一个规则，跟他一起定规则，然后用规则也是要有后果的，用规则来规则他，规律他。所以通过陪他呢，通过用规则还是给他建立一个好的习惯那感谢主，当然了，我很重要一点就是跟他一起祷告那当然专注力还有很多其他的了，比如说有的是什么前庭等等其他的方面，或者是孩子可能是需要找一些专业的人来给他诊断，也都有这个可能。但大多数的孩子了，其实是如果家长从小就这样意识，有这样培养的话，其实他的专注力会很好的而且另外一个弟兄前面讲的读书能力也很重要的其实孩子小的时候，一个是喜欢读书然后能够专注做事，这两点都是非常重要的。求主祝福弟兄姊妹，祝福我们的孩子们，感谢主。